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我们读两篇了，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我们再来一遍，成就你手和你所预定的必有的事。这时候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国宝弟兄带领我们读了一节圣经，有两个字，你手，那是指上帝的手。所以今天晚上就和大家分享上帝的手这个题目。我们做个仰望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福这段的时间，圣灵真理的灵，求你在我们当中运行，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除去我们蒙蔽的心，除去我们障碍的心。圣灵啊，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受教的心，就让主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得到装备，我们得到更新，我们得到帮助，我们得到亮光，我们更加认识主。求主使用主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在比赛进行到第51分钟的时候，阿根廷名将马拉多纳，他用手将足球打进楼门。足球是用脚踢的，他竟然用手打进去，还骗过了裁判。裁判说那粒球进球有效。过后记者在访问马拉多纳的时候，马拉多纳他承认，他说那个球实在是用手打进的，但不是他的手，他说那是上帝的手。马拉多纳把他自己所做的一件令人不耻的作弊行为，把他自己所做的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行为，他用上帝的手去美化他。这是我们看到人性的腐败，这也是世界杯足球史上的一个污点。马拉多纳他用了上帝的手这个字眼，结果那个时候上帝的手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什么词句。过后不断的还是有人有时候用上帝的手，上帝的手这个字眼。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牧师跟你们分享上帝的手，我们对上帝的手我们了解多少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手的时候，那是指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保守等等，这些都涵盖在上帝的手的这个意义里面。有一些诗歌是以上帝的手来做他这个歌名的，好像有一首诗歌就叫做上帝的手。我们看这个歌词，这个歌词所表达的就是上帝的手是爱的手，上帝的手是有能力的手，能够释放我们，上帝的手是能够拯救我们，上帝的手是能够引导我们，上帝的手能够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紧握上帝的手。那这首诗歌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唱吧，因为牧师也不会唱啊。不过另外有一首诗歌我们就很熟悉的，我记得有一次妇女会献诗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奇妙的双手》。
我们看到这首诗歌讲什么？讲到神的手创造了万物和生命，他安慰、引导、带领我们。哇！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个上帝，他的手是那么样的伟大，他的手是那么样的有能力，那么样的有作为。神有一双手，充满着智慧，创造了万物和生命。哇！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安慰。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手，上帝的手。从圣经来看，我快快跟大家分享，我们了解一下上帝的手至少有几方面的意思。第一，上帝的手是供应的手。圣经说，你张手时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上帝的手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依靠的生活。我们依靠主，我们不在主以外寻求什么好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主，我们这个神，他的手足够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帮助我们，我们的上帝的手是供应的手。第二，上帝的手是引导的手。圣经里面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在黑暗里面摸索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引导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在引导我们呢？那就是我们要常常礼拜，我们要自己灵修祷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是 Sunday Christian， 我们只是一个礼拜天基督徒，我们不会觉得神的手在引导我们。我们除了礼拜天做礼拜，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是什么？每天礼拜。我希望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们要每天礼拜。每天礼拜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读圣经祷告。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耶稣那边用葡萄树和枝子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分不开的。然后耶稣说什么？有一句话耶稣一直在讲，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今天我们是在主里面的，那就是说主在看顾，主在保护着我们。可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主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主有没有在我们里面？而我们要怎么样主在我们里面呢？耶稣说，我们要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先要在主里面，那就是读圣经祷告。我们借助我们每天敬拜主，这位看不见手摸不到的主，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主在引导，我们的上帝在安排，我们的上帝的手在引导我们该走的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 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 这么美的诗歌不是单单唱罢了，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经验到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在引导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吗？圣经里面说，你或向左，你或向右，被听见后面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在引导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就帮助我们。
第三，
圣经里面还讲，
我们上帝的手是扶持的手，你的右手也被扶持。我
有个年轻人，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他的老师，那个老师在好多年前教过他的，
当他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就向他的老师诉苦。
他告诉他的老师，老师啊，我在工作上非常的不顺利，我在人事上遇到种种的挫折啊。他老师很有耐心的听完他的诉苦，然后老师对他说，今天晚上你来我的家，我要告诉你一些成功的秘诀啊。这个年轻人他就等着晚上的到来，因为这个老师要告诉他成功的秘诀。到了晚上，他就到老师的家里面，哎，老师在屋子外面摆了两张凉椅，然后他就叫那个年轻人坐下去陪他聊天。那个年轻人心里面很焦急啊，老师什么时候告诉我成功的秘诀，什么时候告诉我怎么样要脱离这个霉运迈向成功呢？他心里面很焦急，他就问老师，老师啊，你告诉我了。那个时候老师呢就指着天上的星星对他说，你数一数天上有几颗星星。这年轻人就问老师啊，数星星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对呀，天上的星星跟他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呀？这个时候老师就进一步的对这个年轻人说，孩子，白天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太阳，可是在晚上你却可以看见比太阳远几万倍的星体，而且非常的多，多到数不清。那个老师继续说，我知道你的处境不顺利，你好像处在黑暗中，但是黑暗中你看见什么？你是否看见更多的星星，还是只看见黑暗而已？这是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是很有意义的。有些人只看见黑暗，有些人却看见星星。问题就是在于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在困境中有人埋怨上帝，却有人继续依靠上帝，两种不同的心态当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啊。有人在危机中看见机会，有人却在危机中看见危险重重。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什么，一个人看见什么，就在于你是否相信上帝并且依靠他。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上帝的手是智慧的，是能力的，是供应的，是引导的，是扶持的，我依靠他。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力量走路，可是我们也用不着自己挣扎，因为上帝的手要扶持我们。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 He walks with me and talks with me along life's narrow way。 多么美的歌啊，可是这些歌不应该只是唱罢了，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验到这个手他在扶持我，上帝在加给我力量，让我在种种的人事环境困难当中，我却得胜有余。阿们。第四，管教的手。神管教保罗，让他瞎眼了，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保罗就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变到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他是上帝所爱的，上帝所爱他必定管教，因为管教是为了要让人得到祝福，上帝的管教是为要造就我们。还没完全这本灵修书籍，我不晓得大家有看过吗？这是盖恩夫人写的。在这个《还没完全》里面，盖恩夫人有一段话，她说：“当上帝的杖，那是指管教，来责打我时，我要抱着这根杖，连连的亲他，因为这根杖乃是上帝变相的爱。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个人生来就好像一匹的野驴，喜欢随自己的意思乱跑，甚至我们的服侍也会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侍啊！上帝不得不常常伸手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管教的手，不是看见人，不是看见事情，而是上帝的手。有的人神管教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感觉到神在管教他，他还在以为是人，以为是事情，那是很可悲也非常遗憾。神管教因为神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手的时候，神的手供应，神的手引导，神的手扶持，神的手管教，还有一个神的手，他是主权的手。我请大家注意这点，非常的重要，我要特别的强调。有参加这个星期四晚上查经会的，我曾经解释过这节圣经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书卷是代表历史，用七印封严了，意思说没有人知道历史的进展。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未来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吗？不知道，因为历史是被封住的。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说那个书卷是在我们上帝的右手中，意思就是说历史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上帝乃是历史的主，历史的发展，历史的演变都在我们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管之内。我们讲到历史观，我们讲到时间观，大概我们能够分成两种时间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你的历史观，你的时间观是怎么样？第一种时间观，历史观是一个循环圈。循环的意思就是说，哎，事情发生了又会再发生，过去了又会再来。当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观，一个时间观的人，他就是认为发生在他的生活，发生在这个时间里面的那些事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目的的，没有什么方向的，因为反正发生了又会再发生，发生了又会再发生嘛。那么这种观念是非基督教的观念，是非基督徒的观念。因为既然历史的事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我们说祸福，有了一个祸福，没有了又会再出现另外一个祸福，祸福啊，就是因为循环这种观念。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历史时间不是循环的，而是一条线，一条向前进的一个直线。那不是偶然的，那是有方向的，那是有目的的前进，所以历史是有意义的。有一个神学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什么叫做历史？历史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就是上帝的历史， 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而那个历史我们叫做救恩历史 Salvation History。 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肯定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记在心中的。当我们有这么一个记住的时候，我们抓住我们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发生在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看作是偶然的，看作是没有意义的了。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历史是救恩历史，每一样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目的。历史是一条线，我们的时间观是怎么样？我现在就举几个历史上的大事来让大家看见历史，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主。第一件事情，那是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家园国家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将近3000年前，这个事情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色鲁士的心。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波斯王也就等于是今天的伊朗总统。今天的这个伊朗总统啊，跟以色列人好像是死对头来的。他讲啊，要把以色列人从地球上什么消灭。可是你知道吗，在历史上他的总统曾经有一次下一个命令，你们以色列人可以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建你们的国家，建你们的圣殿，建你们的屋子。这个在古代历史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以色列人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毁灭了，后来巴比伦这个帝国被波斯吞了。那么以色列人亡国怒，过去一个国家如果灭国了，亡国了，他的百姓被同化，最后不见了。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70年之后，竟然波斯国王下一个命令，你们回去建屋子，建圣殿，建国家。这个事情是偶然的吗？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国王色鲁士，他是怎么做国王的，按照伊朗他们的历史，这个国王其实是古列王。他出生的时候王宫里面发生权力斗争，他的安哥就抱着他逃走，他是王子来的，就抱着他逃走，可是在路上失去了他。他没有死啊，被狼，华语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个口一个好像什么刀样子的，被狼就这么样拿走了。然后他就喝狼奶长大，被野狼养大的一个孩子，一个王子。到他懂事之后，他的安哥又重新找到他，然后告诉他的身份，然后他回到王宫，恢复了他的国王身份，王位继承人的这个身份。弟兄姐妹们，上帝兴起了一个这样的国王，一个背景这么奇妙的一个国王，让他成为国王。然后他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古代皇帝从来没有做的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国家。这是偶然？不是偶然啊，因为以色列人复国在救恩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以色列人没有复国，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所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个学者名叫做刘义林教授，当他研究圣经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复国，他信主了。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历史的主，以色列人不单在主前五百多年复国，到主后1900多少年啊，40多年又第二次复国，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像他们这么样的。他看到的是神的手，上帝的手，主权的手在引导着。他从历史的发展认识了上帝，所以这个教授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二，我再讲一个历史大件事，历史事件，以色列人被过灭族危机，这件事情记载在以斯帖记。以斯帖英文叫做 Esther， 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姐妹名叫做 Esther？ 没有啊？啊，有些人为他的女儿起名叫 Esther， 你们知道 Esther 是什么意思吗？ Esther 是 Morning Star， 晨星。晨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我对科学认识很少，不过我看过文章，晨星是在黑暗与白昼交替的时候那一刻出现，就是黑夜将要过去，不是黑暗，黑夜与白天交替的时候 Morning Star 就出现。而黑夜与白天交替，就是说黑夜要过去，白天就要来那一刻，科学家说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一刻， The darkest moment， 最黑暗的一刻。可是就是在那最黑暗的一刻， Morning Star 就出现，是最闪耀的 Morning Star， 最亮的，在最黑暗的一刻 Morning Star 就出现。以斯帖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以斯帖记是一本历史书，可是这本历史书跟其他的是一本历史书完全不同，因为其他是一本历史书都提到上帝，可是以斯帖记，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这本书上帝这句话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可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虽然没有提到神这个字，我们却看到什么？我们却看到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引导历史，上帝在保护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在以斯帖记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他们要灭族了，他们要被这个就所谓地人哈曼消灭去了，他们的民族要完全被杀死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兴起了一个小女子，以斯帖 Morning Star， 竟然拯救了他的同胞们，避开了免了这个灭族的危机。弟兄姐妹们，这是偶然的吗？没有，我们的上帝他的手是主权的手，历史的进展都在我们上帝的手中。第三，我们从初期教会发展。好，第一，斯提凡神道，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死了，然后第八章一开始就讲什么，从这日起，这日就是指什么？从斯提凡死的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各位弟兄姐妹们，教会被逼迫，门徒分散各地，你们说是好事还是坏事？牧师喉咙讲到发烧了，今天第三堂啊。教会被逼迫，门徒分散各地，你们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来，一二三，好事。真的吗？有一天芙蓉堂遇到逼迫，你们不能够来做礼拜，要到加拉布做礼拜，要到基隆坡做礼拜，要到尼赖做礼拜，要到新山做礼拜，要到还有什么地方啊？包德森做礼拜，要到关丹做礼拜。你去做礼拜的时候，你会不会一路上在唱歌赞美主？赞美主，啊，会不会呀？会不会？很可能我们就埋怨了，为什么？对不对呀？如果你说是好事的话，哇，感谢主，虽然芙蓉堂被逼迫没有不能够做礼拜了，我还是能够去柔福州做礼拜，会不会这样啊？不过你们的答案没有错， 因为我们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门徒分散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真的是好事，
因为福音本来只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借着逼迫竟然门徒们分散到各地，结果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各地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在掌权啊，上帝在掌管历史啊，因为我们的上帝借着恶人的手，我说坏蛋的手，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来，读读这句话，来，一二三，上帝借着恶人的手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在我们的生活上环境里面，我们会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在掌权，万事乎都互相效力。你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如果你是走在主的道路上，保罗讲了一句话，
有主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阿们。因为上帝能够借着恶人的手成就他自己的美意嘛。在第二届圣公研讨会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看很重要的经文。三十多年前我得到这些经文，就不断的在我的生活上不断的给我帮助，我不会忘记这些经文的。这些经文讲什么？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语怒你要禁止。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呢？有没有啊？都会有嘛，对不对？那怎么选呢？对不对呀？但是我告诉你，但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他们做了不对的事情，人可能做了得罪，可能做了伤害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走在道路上帝的道路上，人所做的不过是带给你更多的祝福，人所做的不过要把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上帝在你身上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的这个意思。还有人的愚怒你要禁止，那不是说哎，上帝就任凭啊，上帝就任他乱来呀、啊、不，神还是有他的限制界限在那边的，太过分了神就要禁止他。弟兄姐妹们，我把这些经文送给你们，当然这些经文能够在你们环境人事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成为你们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原来我们的上帝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坐着为王，教会受逼迫了，斯提凡死了，福音传到犹太各地区。第二件事情，
支持腓力
旷野宣教。
那个时候这个腓力他在撒玛利亚城布道，全城大复兴啊，最多人信主，连行谋术的行巫师的也行巫术的也巫师也信主啊。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上帝对腓力怎么说？腓力向南走。弟兄姐妹们，
上帝叫腓力离开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整个城大复兴啊，舍得离开吗？要离开吗？
可是腓力顺服，他去。可是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圣经里面说那个地方是旷野，城市那么多人，现在到旷野一个人都没有啊。如果用我们的话就是说，腓力好像从云顶啊掉下来，对不对呀、啊、从云顶掉下来呀、啊、从云层上掉下来、啊、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他向一个埃提亚伯太监传道，那个埃提亚伯信主，那个埃提亚伯太监是从非洲来的，结果在非洲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弟兄姐妹们，撒玛利亚不过是个城市啊，非洲那个地方是个国家啊，一个城市归主好还是一个国家归主好啊？当然是一个国家归主好啊。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在引导在掌权，这个福音不但从犹太传到犹太，福音也从犹太传到非洲这个地方。好，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马其顿意象，在这《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的。可是这十六章之前十五章记载什么事情啊？记载保罗跟巴拿巴意见不合。但是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意见不合啊。他们那个意见不合，并没有使到圣公受到伤害。他们的那个意见不合，并没有使到福音兴旺受损。他们那个意见不合，不是脸黑黑呀、啊。我们从以后看保罗所写的书信，他们仍然什么？他们仍然在彼此问候啊。那个意见不合在圣公上，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意见不合在神的带领引导之下，反而使到圣公更加的兴旺。因为当保罗跟巴拿巴意见不合，两个人分道扬镳的时候，保罗他就要决定要到比推尼去。可是那天晚上他看到一个异象，马其顿异象，有一个人对他说，你过来帮助我们。保罗就去马其顿那个地方。马其顿在哪里？马其顿在欧洲啊。那就是说什么？福音从犹太传到非洲，福音从犹太地传到欧洲去。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上帝他是历史的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节一节罢了，讲到成就你手所预定必有的事。的确，我们上帝的手，他是供应的手，他是引导的手，他是扶持的手，他是管教的手，他的手也是主权的手啊。他掌管万有，他掌管历史，历史乃是按着上帝的意思发展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对我们的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上个礼拜神的恩典，我们顺顺利利地举行了我们宣教106周年庆典。我们教会106岁的，可是我们要在思考我们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不晓得你们上完了没有，我上完的时候，我看到优胜弟兄写了一篇文章，有一句话给我一个好像触电，触电。我本来要翻译，都没有去翻译的。他说什么？想想106年历史，想想先贤先圣所做的，我们今天做的不够。1987年，我们堂会庆祝85周年纪念，范仲南会主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芙蓉卫理公会是最早有宣教远向的教会，意思说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教会芙蓉教会是最早开始宣教的教会。早在70-80年前我们就看到异象，我们要做宣教工作了。可是今天我们回头一望，如果跟其他的教会比较，我们芙蓉堂的步伐我们缓慢很多了，我们落人以后了。许多教会在海外建造礼拜堂，培训义工，差派宣教士，领养宣教士，我们呢？我们呢？我记得2002年我被年会派司来到芙蓉堂担任主理牧师。芙蓉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芙蓉堂我从来也没有到过。在2002年以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间堂会。不过那个时候我在班达马兰做牧师，班达马兰那个会有领袖黄茂长先生，他就知道，他说芙蓉堂在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是华人联谊会出名的十大教会。那个时候讲到马六甲堂、复建堂、八生堂、怡宝堂、复兴堂、芙蓉堂、广东堂等等。弟兄姐妹们，很遗憾地说，到了今天我们不是十大了， 我们应该是在三十大以外。所以我看到优胜弟兄讲的那句话非常有同感，想到先贤先生所做的，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做的不够，就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我们要起来警追，要不然我们不但不能够向先贤先生交代，我们更不能够向托付我们使命的主教吧。今天既然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主，牧师成为芙蓉堂的牧师不会是偶然的，我们成为芙蓉堂的执事也不会是偶然，我们成为芙蓉堂的会友也不会是偶然，我们在芙蓉堂做礼拜也不会是偶然的。让我们起来同心，我们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兴旺我们的福音。我们是最早有宣教的教会，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在宣教工作上我们已经落人于后了，我们辜负了主所给我们的托付啊！感谢主，十二月六号到十一号我们堂会有五个人到中国福清福建转宣，那五个人就是牧师自己，月丽姐、金凤姐、佩凤姐就是郭宝嫂，还有牧师娘。在这个短宣里面，我们要寻找宣教工厂，寻找宣教伙伴，我们要开拓宣教机会，培训义工。弟兄姐妹们，为我们这个短宣工作来祷告。那么感谢主，这一次短宣得到一个香港籍的中国宣教士著名州牧师的安排，所以将会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带领布道会、培灵会，在神学院做短宣。那么我的团员们，我已经跟他们做一些安排，跟他们做一些分享，他们会被安排讲见证或者信实。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芙蓉堂的祝福带到中国教会，中国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这次我们去，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位姐妹，她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差不多被关了二十年。啊，我也有机会见到，啊，主的安排，见到1993年，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短宣，一个神学生，那个时候一个非常有潜质的神学生义工，我们说要栽培他。现在他在一个地方为主做很美好工作的。还有也有机会见到一个已经告老93年带着我到处去走见地下教会那些教会领袖的一个姐妹，现在已经告老了，我都没有忘记10多年前他所给我的恩典恩惠。主的带领，弟兄姐妹们，围着我们这个短宣队来祷告，因为我们要把我们芙蓉堂的祝福带给中国教会。除了祷告之外，弟兄姐妹们，你们还可以给祝福。什么叫做给祝福呢？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祝福给这些参加到中国短宣的弟兄姐妹们，啊，3块钱5块钱你去中国短宣呐，我给你这个祝福，我们是一家人。但弟兄姐妹们愿意安排时间放下工作家庭，为着主的缘故到中国短宣，我们可以给这样的祝福啊，给这些弟兄姐妹们祝福。另外我们也可以给什么，透过这些弟兄姐妹们给中国教会的祝福啊，因为我们的短宣队是代表芙蓉堂，我们弟兄姐妹们给3块5块给这些朋友们，那这是我给中国教会的祝福，给中国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祝福。你把我带过去，带到中国那边啊，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些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些宣教士说，这是我们芙蓉堂弟兄姐妹们给你们的祝福，
这个事情不是牧师创举的啊，早在1000多年前保罗希拉到处宣教的时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就托住他们，把他们的祝福带给各地的教会。我们应该去做，如果过去我们不晓得怎么做或者不曾这么做的话，因为这是神给我们这个福分。所以如果你们给短宣队的人祝福也是美的事，给中国教会的人祝福，我们不必多了，3块5块1块2块，一个心勿轻轻易重，千里送不是鹅毛，送祝福就帮助我们。我想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要托你们的祝福透过我们这个短宣队带给中国的弟兄姐妹们的话，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祝福给月丽姐，月丽姐帮忙牧师登记一下，这是很美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短宣工作上不是做观众，有的人在前方，有的人在前线，有的人在后方，我们一起来做。我想我们所带给中国教会的祝福是大的，然后围着我们这个宣教工作来祷告，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上帝的手，上帝的手在供应我们，引导我们，扶持我们，管教我们，然后上帝的手他是主权的手，他是历史的主，这个历史是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教会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你我生命的历史。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历史，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为上帝写历史。神，我们的年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神在掌管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学习想念主，心中有主，为主而活，就帮助我们，就赐福我们。我和大家这么分享。